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我是主持人安娜。去年新唐人电视台举办了两场大赛，那么一个呢就是全球华人中国舞舞蹈大赛，另外一个呢是全球华人声乐大赛。那么这个大赛中有一些获奖人甚至有幸能够参与神韵全球巡回的演出，登上世界的舞台。那么今年呢，新唐人将有九项大赛，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嘉宾和大家谈一谈新唐人系列大奖赛。那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两位来宾。那么这一位呢是新唐人大赛的推广经理汪弘毅先生。汪先生您好。
安娜你好。
那么这一位呢是新唐人全球华人钢琴大奖赛的评委谢佩蓉女士。谢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
那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时候哈，就是一个是声乐大赛，还有一个舞蹈大赛，很多人都觉得说哇，新唐人这个大赛和其他的这个大赛与众不同。那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新唐人这个系列大赛它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新唐人大赛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讲究传统的古典的，他希望透过这个大赛能够让所有参与的，不管是参与比赛观赏比赛的，能够理解到这个传统跟古典文化对人类的重要。因为我觉得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每一个时代背景当他在被后人回忆的时候，大家看的是这个文化留下来给人的一个印象。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身在这个21世纪科技很发达时代的人们来讲，我们希望以后的人回来看我们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心里面的心态都是非常美好的。所以新唐人办这个比赛呢，来参加的人他不是为了比赛的奖金，也不是为了得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有更耀眼更好的比赛演奏生涯，或是职业生涯吧。我觉得是希望透过这个比赛的时候他们能够看到一种精神的境界，就是人他是凭着他自己的真心，把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透过他的才艺，不论是音乐啊、舞蹈啊、厨艺啊、摄影，他把他最美好的那一面展现出来给大家。所以在新唐人比赛，比如说去年不管是声乐或是舞蹈大赛的时候，很多选手他们会觉得非常特别的，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良好气氛的一个比赛环境，它是一种心灵的交换。
对，我也在去年这个新唐人的舞蹈大赛还有声乐大赛的时候我也去看了，我发现就是那些选手他们就是像你讲的时候，他觉得说这个大赛真是很不一样，就是不是说我就为了拿那个奖金，或者是我就为了去得那个名次而去的，而且他们发现在其他选手比赛的时候他们都能学到好多东西。你能不能给我们的那个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这些选手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大赛与众不同呢？
因为这个大赛的这个系列大赛的宗旨之一是复兴中华文化，那我不晓得现在这个在台湾或在中国还有什么人讲这个复兴中华文化这句话。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长大的时候常常听到有人说复兴中华文化，可是对我们是普通人来说感觉好像这个复兴中华文化是一个很空洞的一个口号。可是呢，我发现这个在这个大赛结束，去年的这个舞蹈大赛跟这个歌唱大赛结束以后的一些媒体对这些参赛者的这个访问、这个反馈里面呢，发现这些在这种艺术领域里面有造诣的人，事实上他们对这个中华文化是有一个认同的，所以复兴中华文化对这些人来说是有一个很深重的意义。所以也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共同的爱好，所以他们会愿意来参加这个比赛，也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共同爱好，所以在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他们对他们来说真正不是以好像只是为了一个赢一个奖金而来响应这一个活动，因为他们真的是认为这是一个能互相观摩、能互相提高的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很多参赛者的反馈里面，他们就讲说来这个比赛，他们很多都是不乏参加过其他国际水平的这种大赛，有这种经验的，可是他们的确他们的反馈就是说在这个比赛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这种好像互相互相较量啊竞争，的确都是说好像在互相观摩、互相提高的这个一个机会。
那我们看就是在国际上有各种各样的比赛了，那我们看现在国际的比赛都是对技巧啊技术的要求好像越来越高，难度也越来越大，那为什么新唐人要把这个就是正式传统啊正统啊内涵放在那么高的地方呢？
的确，就是说现在很多国际大赛不管是在艺术上面或者甚至在体育上面，体操啊舞蹈啊钢琴小提琴上面，技巧呢是都比几十年前多了非常多倍。当然一个原因你可以解释说现在的竞争性非常非常的强， 转圈你要转的更多，以前三圈就很了不起，现在可能四圈很多人都会转。钢琴它弹的准确度比以前鲁宾斯坦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有时候都会有错音，但是他们那时候展现出来的音乐上面的境界是现在没有人可以取代的，所有人都会记得他弹出来的音色，他弹出来的境界。我觉得对于新唐人来讲，内涵是最重要，因为我觉得艺术它最可贵的地方在于说它是发自一个人的内心，心它展现出来的东西是最真实的，如果没有这个东西，艺术没有办法打动人。所以为什么说一个曲子很多人弹会不一样，有的人弹他可能技巧非常的完美，但是他不动人，因为他可能内心他的内心的东西不像另外一个人，可能他技巧不一定那么的100%的完美，但是他很容易的就可以触动到你的心里。现在的科技非常的发达，电脑音乐无所不能，你可以用电脑音乐做出各式各样的声音，你可以调节出非常多很细微的变化，但是我相信不管科技怎么样发达，它永远没有办法取代人所奏出来的音乐。
这个也是很神奇的地方。比如说一首曲子，不同的人唱它，你在听的这个人感觉是不一样的，或者是不同人的弹奏啊，你感觉也是不一样的。那我现在就有个问题，就是说作为评委的话，那这个打分是不是就难度很高呢？就是技术性它是硬性标准，打分比较容易哈，它有没有错呀，它是不是很准确呀，就可以了。那么在判断它的内涵的高低还有深浅的时候，判断它的境界高低深浅的时候，你怎么来做判断呢？
其实这个东西好像很抽象，但是其实说起来也并不难。新唐人他办的大赛吧，就是说他不是说不重技巧性，但是他同样的或是相对于技巧性，他更重视内涵。就好比说举一个例子，我们今天说有一个人心地非常善良，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这个东西呢是每天24小时就展现在他生活周遭的，他不会想说啊，我今天有20个小时，我要做一个好人，另外4个小时我就随便一点吧。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展现在你方方面面，你做的所有事情里面，你怎么走路，你怎么跟人说话，你弹琴的时候同样是一个音，你用怎么样的力度，你跳舞的时候你的手怎么摆。这些都是流露出你内心很真实很自然的一个内在的反应。所以新唐人我们评委在评审的时候，其实很容易的你可以感觉到这个表演的人他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就像你每天跟你身边的朋友相处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得到他是不是真心的，他眼睛里面他要告诉你的到底是什么。你或是像说一个非常感动的人的东西，不一定是说要你真的是念过多少多少书，你学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你才会被一个曲子感动。一个可以感动人的东西，每个人他很自然的就会感觉到。
那 Harry， 你觉得新唐人大赛能够给这些参赛人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呢？
我觉得这个大赛可以给参赛者提供两种空间。第一种呢，就是他们这个艺术境界的这一个提升的这个空间。譬如说像去年参赛，我记得看到一些报道啊，像这个去年这个舞蹈大赛里面这个女子组的这个亚军的这个张晓峰，她这个接受访问的时候，她就说她当初来参赛的时候的这个心态是说，觉得好像这个就是来一个展现技巧的，就是比大家技巧高低的。可是当她看完就是那个 Michelle 就是冠军 Michelle 的表演以后，她才觉得她才真正了解到这个事实上这个技巧只是让他来展现一个人的内心的境界跟一个精神的一个传播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他看到这个美笑的表演的时候，他才了解说真正这个表演是什么个样子。所以根据这个机会呢，他就发现他说他知道自己怎么去提升他的这个境界。那第二个空间呢，就是对于他们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发展，因为这个是个国际大赛，当然如果能够获奖的话，这个当然是国际都知道的。所以呢，譬如说去年这个男子组舞蹈的这个冠军陈永嘉，后来就加入了神韵艺术团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巡回演出，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当然就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个伸展的一个舞台，这个代表这个神韵艺术团在全世界当这个领衔的这个舞蹈演员参加这个演出。 那当然另外这个音乐声乐大赛的获得这个优等奖的这个黄碧如也是参加了神韵艺术团，也是参加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演出。
佩蓉，
我觉得新唐人他这个大赛提供一个非常特别的空间，就是在于说在重视技巧的现在这个时候吧，很多人可能讲究弹得更加准确，转了更多圈，但是我觉得我们给大家一个机会，大家也同时可以想想每个人他的包容度能够有多大啊，你自己的真诚善良是不是每天都比昨天更好。我觉得这个是有无限大可以扩充的一个空间。那我觉得透过这些比赛，新唐人给大家正是一个这样子的空间。我觉得当大家可以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你每天就会过得比前一天更好，每一天都是积极的向上的。那我觉得自然而然在你不管是煮饭或是画画摄影，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每天会做的事情，唱歌，演奏乐器，它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一种非常光明的传统的正统的一种境界。
对，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那电视剧《大长今》里面哈，他就是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在做饭的时候要有诚意，然后这样对吃的人才会有益处，这是很值得人寻味的。那下面我想问一下 Henry，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传统神传文化在中国尤其是最近这几十年中就是被破坏和摧毁，尤其文革的时候大家都称为是文化浩劫。那你们在台湾就是很幸运了，因为有很多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呀艺术啊都保留了下来，也得到这种熏陶。那你觉得在你看比如说大陆的这种文艺作品的时候，还有你在看这种就是这种传统的正统的文艺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我以前在看这种东西的时候，也是把它当娱乐的角度，也没有说考虑说，哎，这个是不是个正统的。不过我就记得说，当初看一些大陆出来的东西的时候呢，有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我就记得当初在好像是1996、1997年的时候，一个大陆的同事邀我去他家，在过农历年的时候去看这个春节联欢这个
春节联欢晚会。
对，联欢晚会。那我说好吧，我去看看吧。结果这个刚开演大概不到5分钟、10分钟我就看不下去了，因为我觉得这里面人怎么都这么生硬，然后都这么做作，然后这个节目反正就是在歌功颂德的，这个过新年嘛，大家在庆祝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些很空洞很没有意思的东西，看不下去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例子，我就是记得就是说当初这个我们身在美国，偶尔能看到一些好像比较拍得好的中国的电影能到美国来，我们大家都很愿意去看。那我记得像早期张艺谋拍的一些电影啊，很生活化的，我们看了也觉得蛮好的。可是到后来他出来的作品就整个就变味了。那譬如说这个前几年出来的这个英雄好了，看完以后我觉得有个受骗的感觉。这个讲秦始皇，到后来把秦始皇塑造成了一个英雄，这个焚书坑儒的一个暴君，被他们这个反面的说他杀人是有理的。我觉得艺术就是艺术，可是要这样子歪曲历史来达到某一个政治目的的话，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个这个很不幸的一件事情。
那新唐人的这个九项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7月份呢就是小提琴大赛，那7月5号的声乐初赛已经在台湾开始了，那接下来还有中国舞大赛、钢琴大赛、汉服设计大赛、武术大赛、人物写实油画大赛、摄影大赛和中国厨艺大奖赛。那我想问一下 Henry， 如果要是说有人来想参赛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去联系，到哪里去看这些细，就是说精细的这些这个赛程呢？
这个章程跟手续都可以从网上得到，在 competitions.ntdtv.com。
好，谢谢二位。那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这次的收看，欢迎您或者您的亲友能够参加我们系列大赛。谢谢各位，下次节目再见。